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在座看到很多老朋友哈，心中非常喜乐。能够好像已经2009年那一次到这里哈，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哈。这十年当中好像有路过这里，但是没有特别到这个地方来哈。那我记得2009年的时候，我在写这个《巴西游圣灵论与华人教会的关系》的时候，我就翻译了《巴西游圣灵论》。那我还记得请贵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帮忙哈。然后这本书在几年前出版成中文哈。那这一次呢，我是3月份出版了这个《巴西游圣灵论与华人教会的关系》啊，因为只剩下一本。所以这一本哈就送给贵教会的图书馆。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这个题目啊，是一般教会里面比较忽略的。事实上，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义上是三位一体或者是二位一体？你说陈院长，你问这个问题有点傻。当然是三位一体啊，怎么会二位一体呢？但是教义上是三位一体，可是实践上，我发现我们似乎是二位一体。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同哈？我来解释一下，我们的三位一体就是我们有一位独一的上帝，那这位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那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是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但是圣父的位格跟圣子的位格不同，圣子的位格跟圣灵的位格也不同，圣灵的位格与圣父的位格也不同，但他们本质都一样。虽然是位格不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但实际上，我们对圣父了解，我们对圣子花非常多的时间，也非常了解。但是对圣灵呢，我们大概只有理论上理解。但是圣灵他现在是被父跟子差遣，常与我们同在，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跟我们现在关系啊是最亲近，对不对？所以圣父跟圣子啊，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而且常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对于这位圣父、圣子所差遣的保惠师这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其实跟他不太熟悉的，我们是很陌生的。那所以我们这个三位当中啊，我们是也不是有意啊，就是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就忽略了第三个位格上帝。这就是我们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晚上我盼望能够再重新来把圣灵再讲一遍哈，那让各位能够重新重视，平衡的来认识这三个位格。当然我们知道这三个位格，圣灵他工作的目标是要荣耀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工作的目标就是要荣耀父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提到的。那所以我们了解圣灵的时候，它其实是要我们指向耶稣基督啊。那这是我们讲到第一个问题，我们在实践上仿佛是二位一体。另外呢，我们在实践当中啊，我们发现不是刻意的，但是很自然的就会好像落入这种功能性的圣灵论，也就是我们强调圣灵的功能、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彰显。比如说说方言、异象、异梦，那心灵的图画，或者是预言、医病、赶鬼等等，这些圣灵的功能、圣灵的恩赐彰显，我们比较容易看到的这一个层面。那么特别有一些教会就会把这个层面更强化，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灵恩派，对不对啊？那会强化这个，那因为过度的强化或者是 abuse 这属灵的恩赐或者圣灵的恩赐啊，以至于很多教会担心害怕。那所以担心害怕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最好不要谈它。那可是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哈，我们要仿冒的话， 你是仿冒没有价值的还是仿冒有价值的？当仿冒有价值的嘛，对不对？所以有价值的东西都容易被仿冒。那你知道这个仇敌魔鬼撒旦他也很容易仿冒正牌的，所以他也能够仿冒那个圣灵的恩赐，让你觉得哎，这好像出于圣灵，但是其实不是。那因此呢，造成教会在没办法分辨当中啊，我们最好避谈。那这个刚好落入他的陷阱里面，因为他就是让你不要了解，你最好不要知道，那你就牺牲了这个位格。那可是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发现这个比较容易谈功能性的圣灵论，但是本体论的圣灵论呢，是他是有位格的上帝，他是 personal God， 有位格的上帝。那既然是有位格的上帝，这个有位格的上帝现在就常与我们同在，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对待这位有位格的上帝，我们是怎么对待他呢？所以我刚才说啊，因着仿冒的缘故啊，有人是一朝被蛇咬，十年就怕草绳啊，这个正是落入魔鬼的诡计里面。但是我们希望恢复到正确的圣经的三位一体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讲到这个巴西罗圣灵会的时候啊，要先对巴西罗哈做一点点的介绍。那巴西罗是在公元330年出生，那379年去世，你算算他一共活了几岁啊？49岁，对不对？不到50岁。这个我们当中这个超过49岁的举手一下吧。这个人49岁就已经有这么的成就啊，实在是很不简单啊。我们知道49岁不知道还在做什么啊。那但是我一次在看那个神学词典哈，查一个资料的时候啊，就找到这个杨牧谷博士，他是香港的基督徒作家啊，他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神学博士。那么他在编了一个神学词典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巴西流的条目，他这个条目里面是这样说的：而自从巴西流写了圣灵论之后，经过17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超越巴西流圣灵论的圣灵论。我读到这个条目的内容之后，我就有点不太服气，怎么可能17个世纪以来没有人写圣灵论越过巴西的圣灵论？我觉得是不太可能啊，不太敢相信。所以我在那个卸任的时候呢，我就提了一个计划到耶鲁大学，那就是用这个题目，巴西的圣灵论与华人教会的关系。那我就是想说要清读一下巴西的圣灵到底写什么，为什么他被这么的评价为这么高的这个著作。这是一个基督教的经典之著作，经典的著作。我们在基督教的里面呢，有许多非常经典的著作。那这些经典著作都是历世历代这些属灵的伟人写下来，那成为教会的重要的资产。那其中第4世纪就是巴西罗圣灵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巴西罗圣灵论啊。巴西罗因为他写了这本书以后啊，后来加上他有美好的圣洁的非凡的圣洁，然后他对教义的亮光有独特的深度的认识，而且他有广泛的著作，所以因为这3个条件就被大公教会选拔为东方的教会的圣师，就 Doctor of the Church， 教会的圣师。那这个东方教会的圣师啊，有4位。第一位就是北非亚他纳修，亚历山大的亚他纳修。那第二位就是巴西流。那第三位呢，就是巴西流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拿先师的贵格利。那第四位就是教会历史上称为金口啊，屈硕多摩，他平常不讲话，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那所以他讲的话都是字字珠玑哈，每一句话都很宝贵啊。平常不常讲话，我们平常讲太多话的人，大概没有太多内容。可是你少讲一点话，说不定那个话更有内容，更 concise 啊，更精准啊，而且更有价值。那这个就是屈硕，约翰屈硕多摩。那这四位啊，被称为东方教会的圣师。那这个东方教会哈，跟西方教会是指罗马帝国版图里面的东方教会，是以说希腊话为主的，像土耳其啦，或者是希腊那一带啊，那还有包括这个东正教等等，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就称为东方教会。那西方教会就是以这个罗马城市为中心的那些说拉丁话的教会，我们称为西方教会。所以我们讲的东方教会哈，不是指着韩国、日本、台湾、中国大陆，不是这个东方教，是指罗马帝国版图里面东方。好，现在我们要谈谈这个与圣灵相交，这是巴西尔圣灵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那我们要先从主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有关圣灵的真理，因为从圣经的真理开始，这是最重要的啊。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共讲了四处重要的经文，第一处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预备，来，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第一句话里面是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么按照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把它翻译中文是分为英文，就是 the same another one， 相同的另外一位，相同的另外一位。这个相同是指的本质相同，本质相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父子圣灵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same another one， 就另外一位，就另外一个位格，所以本质是相同的，位格是不同的。就我刚才一开始讲的，就是说圣父的位格不等于圣子的位格，圣子的位格不等于圣灵的位格，所以这三个位格是不同的，但是本质是相同，就叫 the same another one。 那他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请问耶稣基督是第几位保惠师？第一位保惠师，耶稣基督啊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什么呀？第二位保惠师。那保惠师所做的工作，在圣子、圣灵都一样，所以圣子在地上对十二个门徒、对众人做教导的工作、启示的工作，有时候会责备门徒，有时候会警戒，有时候会劝诫，有时候会引导他们啊，有时候鼓励他们，这是保惠师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二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哦，就圣灵呢延续了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保惠师的工作，等到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圣灵延续而且继续了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圣灵在今天他所做的工作一模一样，只有一件事情不同，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件事情是只有第二个位格上帝能够做的啊。那圣灵他是灵，他叫成全这个救恩，他要这个施行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是成全的救恩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灵呢是把这个救恩施行在那些慕道友身上，施行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所以他感动那些人，叫他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救恩，这就是保惠师的工作。所以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这个保惠师呢是跟职是同职的，那只是位格是不同，这是第一处的经文。那这里讲到本质相同，我们叫做 homoousios 啊， homoousios， 这个希腊文里面 homo 就是这个相同嘛，对不对啊？ 那污血就是本质，所以本质相同。那我们讲到本质相同，有五个同，来，请各位跟我一同念一下好吗？预备，来，同尊、同荣、同权、同勇、同受敬拜。这个同勇就是同存到永远，同存的 co-eternal， 因为在当时第四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异端叫做亚流，他认为耶稣基督啊，这个第二个位的上帝有段时间不在，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 ：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 there was when he was not， 有段时间他不在，所以他是父先有，父从永恒到永恒，那子呢？他是有段时间不在，所以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一直到永恒，这是亚流的异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的本质就跟父啊不完全相同，就是相似。本质相似，就是希腊文里面加一个 iota， homoiousios， 就本质相似。可是各位知道，本质相似跟本质相同两个很不一样哦。比如说我们看到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那个周润发，各位知道吗？周润发两岸三地都知道吗？哈、哦，周润发，好、哦，周润发跟他相似度98%，哇，这个相似很高了吧？几乎是孪生。兄弟，对不对？可是98%相似度，但是有20%是怎么样？不相同的，能不能说一样？能不能说一样？就是不同，就相似嘛。好、哦，或者说，有一个女孩子跟那个范冰冰，冯冰冰知道吧？啊、哦，有的很相似，哦，这个相似度很高，95%，哇，这个相似度很高，对不对？可是就5%不一样啊。这是本质相似，所以本质相似就是他的同尊就不是同尊吗、啊？是相似的尊荣，相似的权柄。那同勇就是有段时间他不在啊，然后同受敬拜也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到本质相同，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本质相同是说他们有相同的尊贵、相同的荣耀、相同的权柄，那同时存到永恒。从永远到永远，然后同受敬拜，就是五个同。好，各位，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哈。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考试一下，哪五个同？请问。好，这个记得了哈。好，那耶稣说，你们认识他，世人不接受，也不认识他，但你们却认识他。那我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认识他吗？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第三个位格上帝圣灵吗？我们讲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是重要的是有生命的交流跟分享。比如说啊，现在各位认识川普吧，认识川普对不对啊？那你不管喜不喜欢他，你要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情哈、啊，有时候会引起很多争议啊。那有些事情你还蛮喜欢他的啊，有些事情你很讨厌他啊，但是你就知道他做了一些事情，你是什么？头脑知识上认识的。可是你有没有跟他吃过饭？你有没有跟他聊2小时？你有没有跟他一起打过高尔夫球？这个就是有生命的分享，有生活的分享交流了。我们没有，我们只有这个头脑上的认知而已。那如果你能够跟他住在一起1个月，哦，你就开始跟他有点交流，你就知道他想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啊，这就是生命的交流。那我们现在呢？问题是教会现在大部分都是怎么样？我们在头脑上认识他，可是我们有没有跟这位第三个位格上帝有实际上的生命的分享和交流呢？我讲这个分享就是说可以跟他交通的，可以跟他交通，可以跟他分享的，我们似乎好像比较少哦，甚至没有哦。第二处经文是约翰福音14:26，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只叫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好，这个是保惠师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我们如果把这个括号因我的名把它刮起来，那这个保惠师是谁差来的？父所要差来的圣灵，那是因着耶稣的名，所以我们把因着我的名把它挂号起来，就是所以保惠师是父所差来的啊。 那么他要指教我们，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在第一世纪当中，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话。那那个时候呢，当他们要把这个是福音，或者是把耶稣讲过的话要记录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就非常重要。因为耶稣讲过那么多话，到底什么是对救恩及救有关系啊？那有些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但是必要的有关救恩的真理都记载在圣经里面。那就是圣灵要把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一句一句很重要的记下来，叫他们想起他对他们所说的话。好，那么第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我们再读一次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现在我们也这样子，我们把这个从父那里把它挂号起来。但我要差保惠师来，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我们把前面十四章跟十五章把它这挂号起来的话，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父差遣保惠师来，然后呢子也差遣保惠师来。所以我称第三个位格上帝称为什么呢？是受差遣的上帝。可是这位受差遣的上帝，他本质上是与父子相同的，所以是本质相同，是 homoousios， 本质相同。这位受差遣的上帝本质没有大小哦，本质跟父跟子一样大。可是我们会想，受差遣的不是比差他的更小吗？是不是？照理讲应该是这样嘛。所以这里我们要分成两部分，分成两部分，在本质上没有大小分别，在本质上圣父圣子圣灵都一样。因为你看圣子也是被父所差，对不对？可是在本质上他是与父一样的。那圣灵呢，他被父差，他也被子所差，他是本质上也跟父子一样。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也这样说过，父是比我大的，你会记得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啊，这个同一个上下文里面啊，我们发现耶稣讲了两句话彼此似乎是矛盾的。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十章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各位记不记得这句话？那第二句话呢，父是比我大的。那这样的话，那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彼此矛盾啊？他自己打自己嘴巴，要怎么解释？其实当我们解释这两处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这区分有很重要，一个是本质，所以本质呢，我与父为原为一，所以本质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同权同勇同受敬拜，我与父原为一。可是就救恩的工作，救恩的工作，父是比子大的，然后子也是比圣灵大的。这救恩的工作上，救恩的次序上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分成这样这样，这样才不会，耶稣讲的话我们就不能够理解。事实上，耶稣不会自己打自己嘴巴，也不会圣经彼此矛盾，不会的。但是我们应该这样来解释，就是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就是救恩的次序上来说，就是救恩的工作上来说，父差遣子，那父跟子差遣圣灵。所以刚刚这处经文说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怎么做见证呢？是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心里面做见证，让我们有这样把握，让我们这样的确信，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属上帝的。那你们也要做见证，就是那些门徒，第一世纪那些门徒也要做见证。所以当时的门徒啊，在耶稣升天之后呢，他们领受圣灵之后，他们就向世界来做见证，他们就传福音。那历世历代这些属耶稣的门徒都承接着这样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做见证，对不对？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做见证。 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二十二节那个地方这样记载，众使徒站在公会前做见证，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事情呢？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那上帝也把那个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所以不但门徒做见证，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复活的耶稣，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圣灵在门徒心里面，圣灵也在当时做见证。好，那么第四处的圣经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一起来读，来，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要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圣灵有不同的名称，好几个不同名称，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保惠师，这里说什么真理的圣灵，所以他的工作都跟神的真理有关系，他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就是进入真理。也就是说什么叫进入呢？就是不只是理性上认识，让我们对真理上可以实践出来，可以有主观的经验，我们对客观的真理的认识，甚至有客观真理的支撑，但是也有主观的经历。那圣灵要把我们从这个客观的真理带领进入那个主观的经验里面，所以我们能够经验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经历圣灵的大能，这都是透过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让我们经历这个真理。真理是可以经历的，真理不是只有认识而已，是可以经历的。那圣灵要做这个工作。然后呢，他说啊，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对，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哎，这句话好像跟约翰福音五六七八五章六章七章八章耶稣基督讲的话一样。耶稣讲的话说，我没有一句话是凭我自己说的，我听见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那件事情是凭自己做的，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我的教训是出于父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所说的话，甚至耶稣基督所说的所做的事情，都不是凭着他自己说的，他是从父听见，从父看见，他就说，他就做。那圣灵呢，这个地方他说他不是凭自己说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凭自己，他是看见耶稣基督，听见耶稣所说的就把它说出来。那他也是将授予耶稣的授予耶稣的告诉我们，所以他工作的目标也不是凭自己说，他工作的目标是要荣耀耶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有关圣灵在这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这三章啊，是耶稣教导的非常清楚的一段有关圣灵的真理。那我们领受圣灵的指教，我们领受吗？我们有没有被圣灵引导进入或者经历真理呢？是偶尔吗？还是经常吗？甚至没有。其实我们所听到的真理都是可以经历的，它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父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产业，我们岂可闲置之不理呢？如果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常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会不会闲置而没有去开发？这是我的问题哈。有这么宝贵这么丰富的资产或者产业，那我们会不会置之不理？有时候啊，我们会把它需要的时候才把圣灵请出来，那平常这个不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关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就好像说哈，这个房间里面哈，应该最重要的位置应该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他应该是